弟兄姐妹啊，主内平安啊！有一部著名的世界长篇小说啊，书名叫《战争与和平》，啊，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啊，这本书以1812年的俄国卫战啊的战争为它的背景啊，用四个家族的经历为主线。作者通过众多的事件和人物在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生活两条线索的交叉描写当中把整本书串联起来写成了一部文学巨作。西方的哲学家斯特劳斯说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整体。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想有多少的年代是战争年代有多少又是和平的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杜兰特在他的著作《历史的教训》一书当中一开始就提到战争是历史中恒常的事并不因为人类的文明和民主的发展而减少在过去人类有文献的历史当中3400多年的历史当中只有268年是没有战争的，也就是说90%的人类历史当中充满了战争不但国家与国家之间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或许只是表现方式的不同而已在西方的家庭当中离婚率已经达到了50%不只是西方我们中国也是正在迎头赶上就算是家庭没有破裂的很多的家庭也都在战争当中有一个词叫做冷战用冷漠来作为战争的武器在如今的疫情当中对于处于冷战当中的家庭将要面对更大的挑战原来白天在公司上班下班回来休息吃饭到明天睡觉到明天早上可能也就是7-8个小时的时间与家人共处那现在隔离在家以后24小时无间断的一个相处矛盾更加是无法避免据说在某一个城市在疫情的时候治安特别的好警察局没有人来报案但是疫情好转以后办理离婚的部门门口就排起了长龙弟兄姐妹让我们安静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到底是和睦的时间多还是吵架不和抱怨的时间多为什么会这样不单单是家庭人与人之间呢我们有没有与人和睦我们是否可以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平的相处平安有没有在我们心中我们内心的平安的时候多还是焦虑忧愁的时候多怎么会这样耶稣在8福的第7福当中说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登山宝训我们8福快要进入到尾声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背得出这8福了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一起来尝试第1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得见神 弟兄姐妹，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背出来啊，如果你还不能背啊，今天崇拜结束以后先不要吃饭啊，先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把它背出来啊。背诵经文很重要啊，让经文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进入到第七幅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平，使人和睦啊，在啊新译本圣经当中是翻译成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啊。英文圣经啊翻成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啊。Peacemaker 啊，平安的制造者，或者是使人平安的人。使人和睦在这个希腊的原文当中是一个复合词啊，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啊。第一个词就是和睦啊，希腊文叫 irene 啊，希伯来文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shalom 啊，和平或者说啊平安啊。中文用词的话啊，通常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我们用平安啊，人与人之间啊，我们用和睦这个词啊，国与国之间可能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和平啊。第二个词就是 pious 啊 ，maker 啊，做成啊或者促使啊的意思啊，使人和睦是由这两个词组成的啊。在哥罗西书的一章的二十节当中啊，经文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这里的成就了和平啊和使人和睦是同一个词啊。圣经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出现了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二章的十五节当中，经文说啊，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啊，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啊，成就了和睦啊。在这两处经文当中，这个使人和睦啊，就是都是讲到了耶稣啊在世上的工作，使人和睦是耶稣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啊。因此八福当中的第七福使人和睦，很明显也是耶稣的门徒在世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既然使人和睦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使人和睦呢啊？首先，使人和睦的人他自己一定是一个喜欢和睦的人啊。我们知道在这八福中所有的生命品格啊，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相反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这个老我的生命根本不是一个喜欢和睦的人。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个谋杀案就是发生在两个同胞弟兄之间啊，原因仅仅是嫉妒啊。在创世纪第四章啊，因为上帝喜悦亚伯的供物啊，遭到了哥哥该隐的嫉妒，因为嫉妒居然把亲弟弟杀了。人的本性不是喜欢和睦的人啊。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失去了和睦的品格。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这一段啊，夫妇之间的彼此埋怨的对话啊。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啊，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回答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丈夫把责任推卸给了妻子啊。耶和华继续问夏娃，你做的是什么事？夏娃怎么回答？夏娃回答说，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推卸责任啊， 认为自己都没有责任，错的都是别人，维护的都是自己。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啊，我们老我的生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的生命理应是不同的。作为耶稣的门徒的我们，应具有和睦的品格，因为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家人经常吵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不过他的邻居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一家非常的和睦啊，这家人就十分的羡慕，就前往基督徒的这个家庭去请教啊。他就问那个家庭的男主人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什么秘诀可以保持和睦呢？那家的男主人啊回答他说啊，我们一家之所以和睦呢，是因为我们家里面每个人都不是好人。问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以为每个人是好人才不会吵架，每个人都不是好人怎么不会吵架？他心中暗暗的思想，非常疑惑的离开了。有一天，基督徒的家庭的这个一辆的自行车被别人偷了啊，他们家的一段对话无意当中被他听到。那个妻子说，哎呀老公，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留心关上大门。那个丈夫说，不不不不不，是我不好，是我忘了上锁。他们的家的孩子说，其实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随随便便把车，把这个自行车就放在院子里面，是我的责任。这个人听完了这段对话，恍然大悟，怎样可以和睦？首先，我们不是抱怨别人，而是勇于检视自己，检视自己有没有问题，先承担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是怎样的情况？是如同亚当和夏娃呢？错的都是你，互相的指责，还是后面的那个家庭？先承担自己的责任，互相指责，互相推卸责任，为自己的利益而辩护，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伤害彼此的关系。英文当中有一句谚语，它是这样说， You win an argument, but you lost a good friend. 你赢了一场争辩，却失去了你的好朋友。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首先，我们要有和睦的品格，我们要喜欢和睦，才可以使人和睦。在诗篇的133篇啊，经文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意境，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喜欢我们内心有平安啊，都愿意生活在和睦的环境当中，都不太愿意与人发生这个争执。但是要成就和睦是要付上代价的，如果让你我为此付上代价来成就和睦，我们是否愿意？上帝造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啊，男女有不同的性格，我们的背景也不同，受的教育也不一样，原生的家庭也不同，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做事风格，怎么可能没有冲突？但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和睦就很快的展现出来。而为什么现在离婚率那么高？为什么婆媳关系这么难？因为我们缺少了和睦的品格。缺少了这个品格，我们越亲近的人就越不容易相处。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和睦这个品格，我们越亲近的人就越彼此相爱。 和睦不是假装什么都好，不是彼此没有关系不相往来，不是冷战，不是被动的远离逃避，而是在彼此的接触当中，我们虽有不同，虽有差异，甚至有冲突，却愿意牺牲自己，为了爱的缘故愿意退让。人的罪行当中让我们没有平安，也让人跟人之间失去了和睦，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和睦，他就是为了和平而降生的。基督是和平之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事、奇妙测试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和睦，在基督之外的一切和睦都是虚假短暂突然的。耶稣来到世上的侍奉就是使人和睦，在以弗所书的二章14-16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那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两下有多难吗？使这两下和睦有多困难吗？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下怎么可能合二为一？犹太人是怎么骂外邦人的？骂他们是狗。如果有人骂你是狗，你还会和他和睦吗？但耶稣，使人和睦的耶稣，他用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他们之间的墙。为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和好？就是因为因着耶稣的牺牲，他们先与神和好了。原本不可能和睦的人，因着与神的和好，不可能变成可能，被共同建造成基督的身体，我们的教会，不再有犹太人外邦人的隔阂，他们之间在基督里已经合二为一。弟兄姐妹，我们反省我们呢？我们是否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和睦？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和睦相处，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和睦。在世界上有很多耶稣的雕像最大的要数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山顶上的那座号称是世界新的七大奇观这座雕像体积非常的庞大高30多米，宽20多米，重200多吨即雕像中的耶稣基督身穿长袍，双臂平举深情的俯视不过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座耶稣的雕像，而这座耶稣的雕像安放在南美安第斯山脉上一座13000英尺的山头所以被称为安第斯山上的基督它坐落于阿根廷和智利的两国的边界线上。这一座铜像提醒着世人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阿根廷和邻国智利相继独立以后两国在边境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执，直到1899年，事态逐渐的扩大在第二年双方的军队在边界集合，战事一触即发。 在1900年复活节的那一天，阿根廷的本特文特主教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讲道，他为和平而呼吁。消息传到了智利，智利的一位主教也开始呼吁两国的和平，两国的 国民也是响应这个和平的呼吁，渐渐地兴起了全国的和平运动。政府听到了人民的声音，在1902年邀请英皇爱德华七世协助调解，在第二年双方达成了解决方案，战争的威胁解除了。和平条约签订以后，本纳文特主教倡议树立一座雕像来提醒保持两国人民要互相了解、互相理解、和平共处。他们用本来打算在战争当中使用的大炮把它融化了，铸成了一座耶稣的铜像。耶稣的右手举起做赐福的姿态，左手握着十字架，铜像竖立在两国边界的山头，面向着两国的边界线。在铜像的脚下刻着这样的字句：山可崩，石可烂，阿根廷和智利人民在救主基督脚前所结的盟约永不改变。旁边又刻上了以弗所书2:14的经文：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国家和国家会出现问题，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我们会出现矛盾。出现问题了怎么办？打、骂、指责对方，能解决问题吗？ War is not the answer. 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平才是。中国同样有一句俗语叫家和万事兴。耶稣在这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卫王，他是一个能勇善战的勇士，他打败了巨人歌利亚。但是他 在他的诗篇34篇中，他说：众弟子你们当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就是这一个大能的勇士的祷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理应有耶稣基督的品格和性情。我最高兴的是，人家看到我的儿子 Jack 的时候说他很像我。不完美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完美的天父。他多希望他的儿女都能够像他。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像不像他？耶稣是和平之君，那我们是不是和平之子？基督徒不但是 peace lover， 喜欢和睦的人，更是 peacemaker， 使人和睦的人。耶稣用自己的生命牺牲，让我们重新和上帝和睦。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我们有没有去改善我们和自己的关系，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和睦，让耶稣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有没有尽力去改善自己和别人的关系？耶稣在马太福音5:23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还有，我们有没有改善和上帝的关系？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成就了和平，让我们重新和上帝和好了。我们有没有去继续的保持这样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每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他，读他的话语，向他来祷告？如果你要和自己和别人保持好的关系，你就一定先要和上帝有好的关系。真正的和睦，真正的平安，一定要从满有公义和慈爱的上帝而来，否则一切都是徒然，什么都是白搭。爱神爱人是神给我们的诫命，也是我们使人和睦的关键。没有公义，没有慈爱，如何可以和睦呢？特蕾莎修女啊，在她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有人就问她一个问题啊，她说她问啊，特蕾莎修女啊，如何才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你知道特蕾莎修女如何回答吗？啊，她说：回家去爱你的家人 ，Go home and love your family。回家去爱你的家人。不是这样吗？爱会让世界变得和平，也只有爱才会让世界变得和平。主耶稣不就是因为爱我们才成为了我们的和平吗？那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又如何去实践，如何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想到一个非常著名的祷告啊，圣徒法兰西斯的祷告。祷告词是这样说：主，用我做你和平的使者，哪里有仇恨就让我播种仁爱，哪里有残害就让我播种宽恕，哪里有猜疑就让我播种信仰，哪里有绝望就让我播种希望，哪里有黑暗就让我播种光明，哪里有忧愁就让我播种喜乐。因为在施于他人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得，因为在宽恕他人的时候我们就被宽恕，因为在生死交关的时候我们将生于永恒。耶稣用自己的牺牲成就了福音啊！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就是福音的使者，让这平安的福音可以临到世界上每一个人，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和平的福音，让福音的大能彰显在每一个神所爱的儿女身上。这也是上帝对他的儿女神圣的呼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但愿我们都可以成为神手中尊贵的器皿，把这和好的工作成为我们一生神圣的呼召。 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还有什么人放不下？一想到他，你就咬牙切齿，都不愿意见他，甚至在背后抱怨指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挪去这些神不喜悦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除非一个人与神和好，否则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耶稣在这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你我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愿不愿意使人和睦？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理当与我们这样的身份相称。在这当前的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可能更多的时间与我们自己的家人在家里面相处。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消除怨恨，停止争论，抚平伤痕。如果有过去伤害过的地方，真诚地向他说一声对不起， Say sorry， 成为真正和平的制造者。靠着神的恩典，将和平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效法耶稣，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我们是和平之子。传教士唐理查森有一本著作书名叫《和平之子》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撼动人心的宣教故事，在赤道以南被中国称为爪哇国的那个地方居住着很多不同部落的人传教士到了那里，但是福音却很难在那里传开。部落和部落之间长期存在着冲突、战争，没有办法和好。传教士发现那些部落当中有一个习俗如果要和平那么就要把一个部落里的一个孩子放到对方的部落里面那个孩子就被当作是给他们永久的礼物，只要这个孩子活着，部落之间就能维持和平。但是问题是，部落之间存在很多的仇恨，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的生命交给敌人的手中呢？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男人把他唯一的孩子抱起来，跑到敌人的村子里，把孩子交给了他们。他们把这个孩子称为和平之子。只要这个孩子活着，双方就有和平。书的作者说，多么形象的比喻！耶稣是和平之子，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我们就有了平安。平安、和睦、和平来自于公义而又慈爱的上帝，却由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而表现出来，借由圣灵赐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你得到了吗？我们是否也愿意效法耶稣，成为和平之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仇恨，除去我们的骄傲，除去我们的尊敬，因为神你是和平之君，帮助我们效法耶稣，成为和平之子。愿你的福音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有负担，有托付，
把这和平的福音传给你爱的每一个人。你是赐平安的神，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更多的经历与你的同在。感谢赞美主，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